打开影展
的正确方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
我们真的暌违好久没录音哦，
很久没在那个大。很久没有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啦。
那这段时间朱你都在干嘛？
我在干嘛？
我们都在巡回啊。
哦、OK，
对，所以我们其实离开台北好一阵子。
朱跟钟去游台湾了啦。
对，我们真的变成新找节目，因为都不在台北，所以也一直没有录音，这样替自己找个借口。
可以这样推一下，
可以啊。那因为之前就一直说要聊一些国外的事嘛，但我们都一直在做台湾的
事情。
没错，那黔驴技穷的我们还是得要寻求一些外援，
我们就打出了网。
就真的是请到去过坎城非常多次的，
大家还知道坎城吗？我们不到时间最大的影展，每次都叫坎城最重要。
他陪我们走过第一季耶，你知道第一季每次读报时间
都有坎城，
他更新坎城最近又干了什么事，
所以阴魂不散。
那你对坎城有什么印象？
没有，
毫无印象，
没印象，我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但是我对坎城有一个很，就是我不是有一年不在台湾吗？
哦、
那一年呢，反正就是我有一个课。在那一个课堂上面就是要做一个反正类似一个报告就对了，然后那个报告的内容是玉子，你知道玉子这部片吗？
我知道玉子烧的那个玉子，对不对？
就是奉俊昊的玉子，
有一个猪，
对对对对对对，
长得像猪的动物。
反正就是要用这个片子做一个讨论，反正那一个讨论完之后呢，我就非常讶异的发现，因为那一年是奉俊昊还没用寄生上流拿到坎城，也当然还没拿到奥斯卡，然后就在那个讨论之后，竟然有同学就问我说，哎，导演他是北韩人还是南韩？然后我跟我们班上唯一的另外一个亚洲同学，香港人，
无知啊，
我们就是笑出来。另外一个同学又问说，哇，这导演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意思就是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人、但是他却在这之中看到啊，原来有一个那么厉害的亚洲导演。反正后来的故事就大家都知道了嘛，寄生上流在坎城拿到最佳影片、然后他就爆红嘛，
他就一路薄扶摇而直上，
他就等于在西方世界变成是最有名的最有名的亚洲导演、可是你看在此之前
谁知道他？我们知道他，
我们知道他啊。所以我那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意外吗、就是在坎城还没有真的介绍这个亚洲影人给世界的时候，
就在坎城的烘托之下，大家才有可能知道亚洲其实已经很有实力的导演。
对啊，而且竟然我真的至今这样重述这个故事，还是讶异于那个洋人同学的白痴。而且他都已经在一个讨论电影的课堂上了，但总之呢，就要收起我义和团的态度，就是可以显现，像这些大影展，尤其是坎城，其实对于介绍世界电影或者是非欧美的影人，还是起非常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世界之窗啊！
哦，好吧，竟然要用一个那么官方跟那么无聊的
衔接一下上次北影的，
哎，
有啊，穿过
的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已经久到我都忘记我们有录过这一段了，
失忆哎，真的对不起，我不见了。
但反正对于坎城，我们都没什么太多话好说，
就把这些话留给有话语权的人来讲吧，去过坎城的人。
没错，所以我们特别跨出我们的朋友圈，邀请到片商代表，
去过坎城又买到金棕榈的
影展好兵友。
那本节目今天就是迎来第一次非影展同温层真正的来宾，让我们欢迎好威印象的孙宗汉。
耶，嗨，大家好，我是孙宗汉。
怎么样？听说你也是我们节目的
听友，
忠实听众。
我觉得好丢脸，
觉得很赤裸。
没错，那反正今天会邀请汉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做影展做了也是蛮久的，但是对于片商一直都蛮不熟悉。片商好像就只是我们在筹备影展的时候
一个恼人的朋友，
不得不低头的朋友。所以今天就希望可以透过邀请汉来到节目，更了解一下片商在影展的工作状态，然后还有片商平常都在干什么，
希望可以破解片商的生态。
没错，伸出友谊的
双手。
对。那一开始还是请孙东汉跟我们的听友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孙东汉，然后大家都叫我汉，目前管理一间小小的发行公司叫好威印象。
多小？
超小，就是没有几个人。
为什么？两个人。
两个人，然后很多专案，
各路的朋友来帮忙。
对对对对。为什么叫好威印象？因为我的狗叫好威。
所以如果大家平日有在大安区附近游走的习惯的话，你会看到
黄金猎犬
之后，那你很有可能就是碰到汉了。
就是 碰到了好威的负责人，好威。
对，听起来你就是等于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那你是怎么涉足电影圈，然后怎么会开始现在工作？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入行的经过吗？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大学本身是念电影研究，然后回台湾之后找工作，然后
上一零四
就看到了一个公司叫前景娱乐，他在找总经理特助这样子，对，然后就认识了 Patrick， 就是黄茂昌先生，当他的助理两年这样子。
你的名字好像要讲一个
没有
的绅士啊，
没有用崇敬的声音。就当他的助理两年了，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两年之后就刚好30，有一个机会就开了自己的公司，
就另起炉灶。
对，然后就开始了一连串风风雨雨。
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蛮熟悉前景乐的，也是一个很久的
老牌子的
发行公司，
嗯，
但是不知道他那时候做特助的时候是从事怎么样的工作，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内容有哪些？
主要就是 Patrick 他去各个影展的时候，就是帮他整理一些东西啊，约开会啊，跟他聊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的判断啊，这样的训练
听起来蛮笼统的。
对，但是听起来其实好像也为你现在工作打下
有点
很好的基础，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蛮常需要研究不同的影展节目，然后去决定你要买什么样的影片，然后在台湾做发行。
对，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关系，我开始知道说，哎，整个市场展的存在，然后市场展里面有什么公司，然后每公司有什么风格的影片或什么的，有这样的训练了。
但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现在也已经自立门户了嘛，所以你等于现在都是以个人户的角色去很多不同的影展看片买片。其实今天我们会邀请到孙中汉，也是因为你好像刚从坎城回来嘛。
对，
那今年坎城我们看网络上的一些新闻感觉超级风风火火，就是感觉大明星超多，然后名片超多，因为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办嘛。
对，其实2020年取消之后，2021、2022基本上都是欧洲的公司跟美国的公司，那今年是亚洲的人都回来了，
就是又重新复出在坎城。
对，所以今年就是大家全部你想到的人全部出现在坎城。
你刚刚提到市场展啊，或者是我们对坎城的印象可能就是一些红地毯啊，然后
明星，
但是像你真的这样过去之后，你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可以先讲一下，就是坎城它是一个闭锁型的影展。
闭锁型？
对，就是它不对外开放的，就是它不是一般人，
它是邀请制。
对对对对，所以他邀请到的电影全部都是世界首映，嗯，然后他有点是把自己操作成是一个
高级精品品牌这样子，
或是一个神殿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他们选的片子也影响到了未来一年或是两年全世界艺术电影的市场，就是基本上全世界的不仅是市场的人，所有的影展的人，所有的制片啊什么的，嗯，或是一些欧洲的补助的一些东西，他们要去看案子，基本上你想到的所有专业人士都会出现，它应该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产业重镇。
对，不是之一，它就是
最
大
的。
这么大牌，那么狂，你这还在那妄言。即使有三大影展传说，它其实还是电影整个产业之中
最大的，因为其实柏林它就是很冷。
你说天气很冷还是
什么？
就是柏林它是欧洲电影市场展，但它基本上前一两周美国有日舞，嗯，那威尼斯它本身不太有什么大的市场，因为全世界的人都会跑去多伦多，哦，所以坎城它就是一个
以时间点而言，它的确就是汇聚了所有产业的，
它就是一个春天，然后全世界都想要去法国南部玩一玩。
所以反正就是集结了各种优渥的条件，大家就是会非常希望可以参与这个盛事就
对，而且一般人看不到，所以就是有一种去先睹为快的一个概念。
那你是怎么受邀的？你凭什么
受邀请函可以用买的吗？
对，
他们有一个系统，第一次的你要去解释说我一个公司
只有两个人，
我的目标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还要跟他做这样子的，
对，第一次你要，
对，有点像面试，
对，就是第一次你要去解释说我是一个新的公司，我没有买片的时机，不是那个 timing
的，你是说实际的，
对对对对对，
哦，
对，但他会每年判断你今年买了什么片来决定你的 的
品味，
你够不够格参与这个盛事，
或是他要不要给你一个比如说优先的证，因为他们的证有非常多种。
我是有听说他们的证多到简直像是种姓制度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是怎么运行？
因为坎城影展有非常多的人，但是他们的放映名额有限，大概就几千人，
几千人
几千个位置让你看这样，所以会有位置不够的问题，然后他就会去判断说，哎，你是不是一个比较大咖的，不管是影评或是媒体片商这样子。比如说你只要丢出来说，你是纽约时报
就这种程
度，或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影评，现在这几年他们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牌的一个 YouTuber 的影评
啊，真的，所以连 YouTuber 都已经可以晋升这个战争之中。
对对，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阶级。
所以听起来坎城是有一个小组专门在做这样法官的工作，就是一直在评选，
就是比如说在市场开始前一两个月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不可以先去他们有一个网站更新你的公司的资料，比如说到播令为止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去判断说，哦，你买这个还没有首映的片子，那他是不是进了坎城？如果你是蛮多片子在坎城首映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priority， 就是你可以有一些优先权，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一种注目大家都在排队的时候，比如说11点放映的话，你有那个优先权，你可以在10:59走进去。
哇，就是他会评断你是不是坎城家族的一份子，
这就是文化资本。
但这个他们去培养新导演是你是不是坎城的宝贝，就是
什么？所以有很明显的有几位是他们的坎城宝贝，
像多兰啊，就是你要先从坎城的影评人周开始
拔鸡这样，
对，或是导演双周开始，然后第二部片就让你去一种注目，然后再让你去竞赛，就是他们会培植蛮多的作者。
那你刚刚讲到的是媒体的分类嘛？那你身为片商，
有分类吗？
对啊，或者是你有跟很多同行台湾的片商朋友们，你们在那边是受到怎么样的对待？
他们今年有做一个改革，就是你每天早上7点你要去上他们的网站，然后去登录你3天后还是5天后要看的片，但是那个都是官方放映了。
官方放映跟其他放映的差异是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竞赛片好了，那它可能是被排在第2周末，就是大家都已经飞走了，因为坎城就是每年的某一周的礼拜2开幕，然后一直到隔周的礼拜6，所以就是大家基本上到隔周的礼拜2、礼拜3都会想要就是
你觉得够
了，差不多了。
隔周的礼拜2之后放映的片子，他们会先在市场，就是坎城附近某些电影院，他们会做市场放映，就是偷偷的放这样子。
哦，所以不是正规影展的放映，但是他们会趁这个热头的时候，就
趁
热的时候
之前，
对，就大家人还没走光之前，先自掏腰包，
就是要让这些买家看过，他们才能够卖片子。
但是这跟所谓的市场展不是同件事，
就是市场展的放映，
所以变成说是市场展的片商自己要去包电影院。
对，所以除了这个影展本身的放映之外，每天会有数不清的放映。
那你每天怎么决定在坎城要干嘛？
片商
早上7点
先起来开机，
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开始，就一路忙到晚上的午夜。
那你都在忙什么？就是一直狂看片，
狂看片，然后开会，然后比如说你的片子有首映之后，就会有 party， 然后 party 就会去见一些人啊，交换一些资讯。
你讲的是你在买片还是你在卖片？
都一样。卖片的人的话，他们就是每天就坐在那边，然后30分钟见一个买家。
你是说他们带着一部片到坎城放完之后，
有一个摊位吗？
对，就是有一个摊位或是一个 office， 就是蛮像电脑展或是车展，
就是又是光华商场的那个概念，那个形象又跑出来了。
会场有一个蛮大的2层楼的
世贸，
对，但是还有更多的公司就是会在外面租，就是那种非常豪华的办公室，豪华到就是比如说他就在会场的对面，往下看就是红毯，然后就
第一排，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小的里奥纳多都过去了。
所以坎城其实就是一个砸钱在，
就是不管是什么都是砸钱，比如说你要卖片，你要买片，或是电影公司他们决定要不要去竞赛，或是走一个红毯，那个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多钱。我就听到有一些消息，就是这些公司他判断之下，他就不想要去坎城竞赛，他就直接去威尼斯竞赛，因为、那个、
什么意思？
他不喜欢这金钱游戏，
他不想要花片子的主角的妆发、飞机、整个化妆师 是团队什么，全部都是要电影公司买单。那可能就是一次就是花个100万的，就比如说像 Wes Anderson 这种卡司全部出现的话，一个艺人带一整个装法跟造型，那如果是大堆头的，就是十几个这样子，那个电影公司要花多少钱？他们要去判断这种东西。
可是那身为没钱的台湾片商，你去玩这个金钱游戏，你要被食物链的角色是什么？
最低最下层，
你要带装法吗？
你基本上就是都会去找这些卖片的。
对对对，我们就是去开会，然后去看片，也不见得是坎城的片，就是他们威尼斯有什么案子啊，或者他们明年坎城会有一些什么可能的片子，然后就是有一些真要开拍的，他们会公布这个导演的新片啊，可以给你看剧本，或是看一些他们剪的一个形象的呈现啊，或是短片，用这个去卖你片子。
你可以光看预告就决定你要不要买了吗？
我正想问你要怎么决定要不要买这个。
对，那是一个综合判断，这有点就是赌博吧。如果你要买明年坎城的片子，或是明年威尼斯的片子，他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进坎城，那你就判断他的卡司，这个导演，比如说法国发行商是谁，那这个片子的制作公司是谁，他们的前面有一些案例拍的片子是什么，
他们的时机。那你有踩过雷的吗？
很多。
看完5分钟很磅礴的预告之后，
然后明年就被坎城拒绝，
悔不当初，压作宝。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的策略吧。比如说有一些导演是我非常信任的，他公布了我去买了，那有一些是我觉得哎，这个故事这个概念我可能不是那么有感觉，或是我对于这种故事它放在市场上我可能没有那么有信心，那我就会想要等到他拍完了之后，如果他目标是坎城的话，他可能在柏林的时候会有一些片花出现或是预告出现。
那你有过经验是在影展看完一部片觉得哇我现在立刻就要买，然后就冲出去找片商这种经验吗？
有啊，就是蜂蜜之下。
真的假的？
对，就是那个看完之后就是直接
真的要买下去。
对，然后就票房也不好。
蜂蜜之下算
就是不是票房不是高的了。
那你要怎么快速的找到那个片商？
五月坎城开幕，大概4月的时候或是3月底的时候，那些卖片公司就会把他们的片单全部寄 email 给你，
邮购目录又来了。
对对对，给你看说，哎，他们今年有什么？比如说4月中的时候，坎城就会公布他们的片单，然后他们就会再寄一次，哎，我现在入选了什么？然后放映时间、地点、特别的放映、私底下的放映什么的，全部都寄给你。
但是你都抢得到这些放映的票吗？
有些要看机会，这个 sales 他的公司包下的影厅很小，然后就很早去排队啊。
连这种私下的放映都有可能会爆。
对对对。
可是你等于是你的信箱会很频繁的，在你去坎城之前就会被轰炸、被塞。
会会会。
那你要怎么挑？你不会连开信都懒得看。
会。其实因为好威蛮清楚自己要什么，就是
你们要什么，
就是曲高和寡，没有人要看的东西。没有啦，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艺术片商啦。
可是去坎城的都是艺术片啊。
也不见得，就是有一些会卖，比如说尼可拉斯凯奇的大概5部片这样子。没有，就是商业片、大片也都有啊。但我就看那些描述，就是我很有兴趣的。然后有一些公司是我习惯、我信任他们的品味。
那你们真的坐在谈判桌上都在谈什么？先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现在主要都是 WhatsApp 或是 email 谈说要什么。
那你们有碰过你去洽询的时候也有其他台湾片商要抢这个？
哦，有啊，超多。
有一个人走在你前面正在谈。
哎，这种状况超多的。
那你完片之后就很多快步走的人。
那如果有人在谈，你是不是该默默的离开？
你通常怎么处理这个状况？
基本上那种片
买不到就算了。
对，我现在的心态就是买不到就算了。但其实那种一个影展会爆红的片子大概就是2-3部吧。比如说某年出了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或是燃烧女子的画像，或是亲爱妈咪，就是放完之后你就知道热度在那边，你就只能开始去跟其他台湾的片商一起竞标。
所以真的是寒假现场大家举牌的。
没有来用 email 啊，或是
所以真的要加价吗？
对，通常一部片子那个 sales 会告诉你他们期待的价格是多少，你就会出一个你自己觉得合理的价格，就是一个议价的过程。
可是他的议价是越议越高。哎，这不
是他就是有点像是在竞标嘛，坦白说就是高的人啊。
那片商会骗你说，哎，一直有人在跟我谈，要你追价？
不太会，因为这个行业就有点彼此信任了，不太会说没有收到大家出价，他会去 片，你也可以不出啊。
因为我们是做影展的嘛，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影展去跟这些片商洽谈版权的过程。可是像影展，我们通常都是以单次单次去做计价的单位。那我就很好奇说，台湾的片商去跟这些国外的片商买片的时候，你们通常都是比如说谈一年吗？这个条件上面是空间很大的吗？还是有一个约定俗成大概的模式？
通常都是比如说欧洲的发行商，他们买的权利年会比较长，二十年，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时间。
你要许诺二十年。
但亚洲的，比如说台湾好了，现在就是5年、7年这样的规模了。
那我想问，买一部片到底要多少钱？不用实际讲，可以买一台车吗？
要看那个片欸，
要看那个车，
车的牌子。
像我商业大片，买房子都可以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
下院线之后，比如说
都有，都有
这些也都
平台 DVD 啊、串流啊、电视，但现在就是
你赚不到什么，我帮你讲，
没什么流量，
卖车卖房，
炸不出来什么金额。
那你说买片的钱可以多可以少？那很便宜的那些片谁要买？
就没人要买。
所以他们会用红绿标吗？我卖你一个很大的片，那其他小的片
会啊会啊，就是其实每间 sales 他们都知道他们今年的重点片子是什么。比如说坎城，他今年有几部竞赛，但他们还有一些小片，他们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包这些小片，增加你可以拿到竞赛片或是比较红的艺术片的几率。
你说你多带两件就可以把这一件带走。
对，所以我就要去翻他们的片单，那个邮购目录，
去看绿标那一区，
这样子他比较好去做业绩的。
可是聊到现在，我想因为我们平常看坎城好像就很多单元嘛，可是其实搞不太清楚说像
诉求的对象是谁。
对，那比如说像是你去坎城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买卖市场之中，通常最热门的会是什么单元的片，或是你会锁定什么单元的片吗？
当然是竞赛啦，毕竟它
万众瞩目，
万众瞩目，至高无上，
神殿，有点浮夸。
你知道那个坎城的红毯就是往上走啊，阶梯就是24阶，就是一秒24个。
法官真的讨人
厌，他就是要做成一个神殿的感觉这样子。
你要一秒24个，怎么过去？
然后就是要大进场大退场。
好啦，就是反正 honor 各位對對對對作者们。
对，就是进坎城的竞赛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他必须从几千部片子里面挑出来。我也不相信他们会全部都看。就是说每年就是那20部、21部，当然那这些片子如果真的红了，那他未来可以去多伦多，未来的纽约影展或是 Telluride 釜山，
他就买到一个通行券。
对，就一路到隔年的奥斯卡，因为坎城通常都会称霸欧洲电影奖、奥斯卡的外语片、国际影片。
那如果片子真的不小心进了竞赛，倾家荡产都要去、欸、
要吧。
对啊，但比如说这种好莱坞片上他们投资的这些艺文片，类似想要去奥斯卡的，那他们就会思考说时间点、档期或是要花多少钱。好莱坞最近就是比较省着花。
okay, 大家都辛苦。
所以就不去了这样子。
OK OK。 但是你会锁定竞赛片吗？还是你不
会
给？
比如说我蛮喜欢一种注目这个单元，它会有蛮多比较新颖的东西，或是新导演比较奇特的东西。那导演双周，但他们今年换了一个新的策展团队，他们就是比较是有他们自己评断的一个美学，或是一些策展的一些逻辑。还有就是影评人周，他们就是专门的在找首部电影新锐的导演，那他们去年最红的就是日历、
啊、
对，就是他们专门在找这个东西，但他们今年很多片都被一种注目抢走。
你说他们自己
不同的团队，
他们自己往内互打，
因为影评人周跟导演双周是独立的平行单元，就是他不是坎城的官方，所以是不同的团队在测。
那这两个单元有分谁大谁小？
一般的想法还是导演双周比较大一点。你知道就是坎城那一条街就是 Crossett， 离那个码头最近的就是主场馆。然后
他这个种姓导演显现在地景上。
对，然后导演双就是比较
郊区
较远一点点这样子，然后影评人就是最远那边。
地
地位就看出来了，
走的比较
就是离那个市中心最近的就是官方的单元，
所以他们平行单元有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策划重点，
对 对，所以你必须要去算那个时间。
你其实已经去过好多次坎城了嘛，这次是你第几次去坎城？
第八次。
第八次，我想到随便问问你在讲什么，就你去了八次哦、喔。
对啊，而且是2019之后第一次去，
因为这中间其实就是疫情嘛。
对，
那你这次回去除了大家都很开心可以在海边玩之外，你有发现什么以市场啊或者是买卖而言跟疫情前有什么差别吗？
有什么趋势、
嗯、我觉得看世界各国的买片方式啊，就是可能还是趋于保守、嗯、以前会比较大胆一点去买一些不是那么市场为主，可能是以美学为主啊，或是一些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新锐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但今年大家会比较保守一点，这种片可能销售状况不会那么的好。
你说新锐的片吗？
也不见得是新锐，就是说可能前卫的片子或是一些老导演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市场为主的东西、嗯、今年大家还是会想要再观望一下。
就以前闲钱比较多，可能我看了顺眼我就买多带一件，
很多车很多房，
试试看。
大就是有点是大家以前都是红标一加绿标25，但今年就是红标就好，
先不用没关系。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在坎城挖到宝的经验吗？
蜂蜜之下这个导演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挖到 Alice Walker 这个女导演啊。
但宝其实蛮多的吧，这样听起来你刚刚讲的那些名字都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听到都会觉得很嗨的片名啊。對對，
然后今年坎城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二月柏林的时候都七七八八了，大概就知道说方向是什么啊。今年不太有那种哎突然出现一个东西，所以很多的竞赛片台湾的片商可能在二月三月甚至四月的时候就已经
先买好
哦，是已经交易完成。
对，所以去坎城，
那你这样连现场抢都没办法抢哎。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去看片，就是参加首映。哦，而且坎城有一个规定，就是他在节庆宫大会堂里面放晚上6点到10点的片子，你要着正装出席。
哦，这是一个真正的规定。
对，
我以为只是大家。
不是不是，就是男生必须要穿西装或是 tuxedo 燕尾服，然后女生就是要
礼服
出现。但他们已经开放到就是蛮多竞赛片都给他下午时间，那个就可以
穿凉鞋。
这很想要，因为我之前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同学，他就是请假一个多礼拜，他就说他去坎城，然后他还特地买了燕尾服。
那他进得去吗？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这个种姓制度之中存活。但我那时候超不屑的，我想说这也太 gay 笑吧，就是你穿一个燕尾服，可是我还一直以为他那个衣服只是他个人。
哦，不是，
那你有准备吗？
我今年就是避开晚上，
去下午，
我才是懒得去穿那种东西。
他现场会有租礼服的地方。
对。
有青龙，
他的那个海景第一排就是 Dior Chanel 什么
那
个，
你不能这么挑，
爱马仕。然后他连那个街道都有种姓，就是再往里面的话就有什么 H&M，
可以去 H&M 买一套。
你还教大家要怎么在那个里面存活？
不去看那边的片 OK 吗？会不会觉得错失？
我就看比如说市场放映啊，或是看下午场的，比如说我今年买到的金棕榈，就是
我讲到一个重点，
它就是礼拜天的下午4点放，基本上我就是可以进去看。
好险不用穿西装，不然你就错过。
对对对，但我有另外一部竞赛片，它就是晚上7点，
然后就想说算了，
我就只能去他们的映后 party。
但是其实还是有这些社交的场合，
有
可以让你再去接近他们吧。
对对对，
那这样听起来你也不用真的去看片啊，不是吗？
对，但就是世界首映嘛，它就是一个仪式。
OK， 那你可以去走那个24街吗？
啊，不管谁都要走那个24街上去。
哦、oh. ，
就是你是一般人或什么的，你就是走那个24街。
阶、啊、梯就那样啊，
了解，你要跳过去也是啦，毕竟
之路。对对对，就是前几年还有一个规定，一般人走就是太爱自拍，
所以
现在都会卡在那边
睡，
然后就有一个规定说不能自拍。
我觉得刚刚汉讲到有很多片其实早在柏林的时候就已经买下来，或者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会不会也跟因为其实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片子可能已经拍完了，嗯，但是是不是就一直卡着也没有做一个世界首映有关系？
对，其实这个也牵扯到就是说疫情期间的拍摄有很多的防疫的一些规定，可能会导致在拍摄期间品质不太理想，它就会影响到比如说2021、2022他们那时候片子的品质。然后我也不能说什么片很糟，
你怎么一直拿出来
之前拍的片。
对对对，但其实今年23他们就是去年拍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要还是欧洲啊美国的片子，因为他们的二年该得的都已经得完了，对，所以他们也不太有什么拍摄的限制在。
坎城对于亚洲跟非洲的关注是高的吗？
蛮高的，90年代好的坎城他就是去挖掘出来陈凯歌啊，或是中国第六代蔡明亮的上口小钱，之后又开始关注东南亚，比如说阿比查邦 Mendoza， 现在就是今年他们刚好选了非常多的非洲，尤其是北非的片子，有两部在竞赛，然后放了一些在一种瞩目。
那除了坎城之外，你通常还会去其他影展吗？你是怎么选择我要不要去参加哪个影展？
通常主要就是二月柏林，不只是柏林的片，去看了一些日舞的东西，然后三月香港对我而言可去可不去，但是华语片亚洲的电影的话你一定要去香港，然后五月就坎城嘛，夏天大家就过暑假
先休息一下，
然后可能八月底九月就是多伦多吧，但有时候你也可以去威尼斯，就选一个去，
所以这是大概台湾片商。
对，然后十月就釜山，对，也是一样，就是亚洲的片子，然后可能隔两周就是东京，十一月在金马开幕的那几天美国有一个美国电影市场展，一年大概就是一直这样 run 下去。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现在买片已经是一个365天的事情。
疫情之前，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影展期间限定在做这个买卖。
但其实疫情之后，每一天你都可以去出家，去。现在已经变成市场，就是有点是 say hi 的一个地方。
就只是实体，大家碰个面叙叙旧，联络感情而已。
对。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 email 做不到的。
对。
那你会觉得影展它的市场意义已经大不如前了吗？如果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更重要，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以往啊拍了去拿奥斯卡的或是一些商业大片，他们自己有些案子可能就直接变成了 Netflix 的片或是 Amazon 的片，这些平台他们都拿走了非常多的东西，但其实他也给了一空间很多的片子，比如说十年前没有人知道 A24 是什么啊， A24 或是 Neon 一些美国的案子会更往前去做一些比较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相辅相成啊，这种很大的片子商业片可能平台拿去了，新的案子还是源源不绝，所以我觉得影展更重要，就比如说要拿奥斯卡的片子，它更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世界首映，
就等于说它的前哨站变得更重要，
对，它必须要造势，所以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产业链吧，比如说日舞今年有一个片子叫 Past Lives， 它放了之后就轰动，然后又去了柏林，然后就一路下去，然后今年坎城金棕榈的片或是评审团大奖的片，一个是 Neon 一个是 A24， 他们绝对会一直往秋季去，那威尼斯更不用讲，他们向来都是非常多的奥斯卡片子首映的地方。
那你现在在影展会碰到一些串流的人吗？
会，但你也知道坎城跟 Netflix 的翻脸，但他们还是会在市场买啊。 Netflix 他们在坎城的市场买了陶德海恩斯的片子的美国版权，就是还是会买
了。刚刚谈了很多坎城的经验，那有没有其他比如说参加其他影展也觉得很有趣啊，或者是
不用带西装啊，
比如说柏林好了，因为它是一个大众影展，一般人都进来看的，
它不是种姓制度影展，
对，
讨厌一般观众吗？
没有，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你跟大家一起看片啊，
觉得很温暖的
那个当下的反应啊都是非常直接的，你还蛮知道说这个片会卖还是不会卖，
但是不管是观众直接的反应或者是像是这些影评的星星，你会怎么把它转化成台湾市场的判断标准啊？因为那一群就是一些洋人的反应，
我觉得要去持续的观察台湾的每周的票房、嗯、或是文青喜欢什么东西，什么次文化流行，现在卖的片子是什么，什么东西是有共鸣的。但就是有时候反而是你这些片子你要去引领观众、哦、你要告诉观众说什么东西是你值得去看的、嗯、所以它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当时只是因为很喜欢这个导演去买了世界上最烂的人，我也没有想到说他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大家感情都不顺了。
是有一些
前任的议题，
就是说很难去讲说什么片子会卖，主要还是要看当下世界的氛围吧。
可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欸、它其实就好像是跟台湾的市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这很像赌博、欸、那你会常常午夜梦回想到说天啊这片那么好你们不看、
哦、很多啊但我觉得就是相信市场吧，有些东西可能你觉得非常好，但艺术不是这样吗？
这样听起来感觉你还是对于电影有自己喜欢的美学，或者有自己的。但你为什么会选择做片商？因为片商其实会是
因为不如做影展会开心一点，
对，或者是比如说做制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希望把我这样子对于美学的认知展现在影片、
哦嗯、其实就是不知道做什么，做制作我也不想要那么累，
还是你只剩下只剩下钱了？
对啊，
没有，我只有钱。
做影展不想要薪水那么低
好实在。
做片商会赚钱吗？
不会，但就是有一种自由度吧。我觉得在台湾当片商门槛比较低啦，
有钱就好，
就是有几十年的影迷的基础在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像比如说美国的艺术片市场这么的残酷，或是中国院线的放映场次它是当下判断的，卖得好就一直加，卖不好就一直删减，
隔天下片
台湾就是一个礼拜弄一次场次，就是风险没有像其他国家这么高啦。但最近几年难处是在于说太多片了、嗯、然后市场也不太景气。
刚好回应到我很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我好多朋友大家聊天的时候常会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艺术院线片商这么
多又不赚钱，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好像也是片商
又买片又卖片，但是又赚不了钱，这个到底怎么营运？
我实在是不理解。
怕你说
就是
问你自己
啊，还是台湾就是文青太多？
你说到时候都是累的错，就是这些文青都来开片商，
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理想吗？
这样听起来，虽然说是忠于自己的兴趣，但是也是因缘际会到现在变成一个发行公司的负责人。但如果不做电影的话，你可能也可以去发展，或者你想做什么其他的行业？
对，其实我真的是念电影就出来的，而且我蛮特别的是用文化理论去念。我后来思考一下，我可能会去做完全不一样。如果真的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也不会
真的
念这种艺术啊、文学啊。
你说退回到
对，就是再选择一次，我绝对会念个什么技术的东西。
你说是打钥匙，或者
对，或是高中毕业就不要念了，这样子。
天哪，我怎么觉得越聊越惨啊？这一集从风光明媚的坎城聊到现在，他已经对他的身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是文化产业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个东西啊，不管是音乐或是电影或是任何的东西，人类有历史以来它最早是服侍权贵嘛，对不对？本身是需要别人去奉养他的，所以各位金主快点来。
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就如果战争爆发，第
一个
被
牺牲
的就我们这些人。可是你还是很认命啊，那就是
会
去影展
买片，
對啊對啊對啊，然后推你自己喜欢的电影。
对，但我觉得可能也要开始去想说，哎、欸，几岁要干嘛，几岁要干嘛。
好可怕！
午夜梦回，找到一部片你很不喜欢，但是会大卖的，你会买？
哦，现在绝对会啊。
成長
绝对但就是还是很竞争啦，比如说今年好莱坞的片子大家寄予厚望，暑假过了一个月了，全世界的票房都就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所以不只是台湾，其实好像是一个世
界，对，我觉得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大家会觉得串流看就好，其实串流也没有赚钱啊。
那到底大家现在都在干嘛？
确诊
躺着
、啊、这样讲真的太深了，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下场
突然进阶到一个学术的层次
对啊，就是说有一种虚无啊，
这好像的确是某一个现在当代的现象吧。
我是没有想到坎城聊到最后聊这么久升级成人生的哲学
但 但是反正刚刚讲了那么多，然后在这边感觉有点酸楚，带着一些
明明在谈坎城，
而且会蛮奇特，就是说你在坎城看到的就是那种
纸醉金迷，
对啊，就是世界前一趴的人，然后外面走出来之后又是
朱门酒肉臭，
对，然后又很讽刺，就是说，他们选的这些竞赛又全部都是很左派的东西，
矛盾，精神分裂。
所以就是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金棕榈这个导演他在领奖的时候他批判的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他会扼杀这个产业。
这部片会是什么时候上啊？
我都被骂说哈维的片都很晚上，但其实大家要理解，就是说威尼斯的片或是坎城的片，他们就是一个世界首映，主要就是可能11、12月的时候上嘛，就是世界的各国大概都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美国发行商又想要做奥斯卡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拖到1、2月这样子。
哦，所以都是别人在卡。
没有，就是说我们的判断，
他们还是会纳入世界的版图，各地的，
就是我们总是希望把票房最大化嘛。这个女主角她演技实在是太惊人，
得奖前你就决定要买、就
是、对，她主演的两部竞赛片，一部金棕榈，一部评审团大奖，
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刚刚聊了很多和去影展不管是不是坎城的各种奇闻，还有她人生的一些哲思我们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要问，在你跟那么多影展交手，参与那么多影展经验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你心目中影展是什么？
我觉得影展它主要还是 festival，要有一点节庆的感觉，理想上可能是要首映啊，就是有一种抢先看到的感觉之外，可以很多人一起讨论，观众影评去建立起这一个观影文化产业，大家一起飞过去，平常也没见面的可以去吃个饭啊，喝个酒啊， party 一下， catch up 一下，说影评最近人生怎么样，或什么，感觉就是一个交流，但最重要还是能够看片啦，从这个影片当中去研发出来一些
有你的观察。
对，
所以对你而言，虽然你的角色是片商，你也不会觉得影展只是一个纯粹的光华商场做生意的商场。
不会啊，因为它毕竟就是艺术嘛，文化、
因为毕竟都还是对电影有同好嘛，对于这个24个阶级还是有一些
憧憬。
对，虽然口头上是觉得法国人真烦，但是你还是不
对啊，你看威尼斯它的首映场地就是平地走一走还要往左弯，
为什么都什么意思啊？
它的那个设计就是一个红毯走过去之后再转弯进去那个会场，
那你是觉得设计比较不良还是意大利的没有极致工艺？
坎城就是有点大进场走上阶梯、然后大家
步步高升，
大家拍手欢迎你、
好啦，就只能讲反正法国人觉得电影是他们的嘛。但听起来还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啦，尤其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跟各国商界的交流，
对啊，然后走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明星，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看到评审 Paul Dano 或是 Josh O'Connor 在路边吃饭。
但你现在看到这些人你还会有什么
激动吗？
很兴奋或者是
不会、就看到说哦他好
因为你都已经去8次了，应该也已经看了不少这样。
对啊，就是看完片出来就看到市值啊或者是西兰，
可以有人这样说出这些台词
这不以为意的，
对，我们的听众可能都非常的羡慕听起来坎城真的是一个电影的
殿堂，
对啊，不然怎么办？还有就是一个最大的世贸中心啊
对，
不然我不能讲什么。
但我必须要称赞，就是他们就是有本事能够把全世界最好的片子拿到，我觉得那是他们这些巴黎的团队熟门熟路，就是知道全世界谁拍了什么，
而且真的是各个角落啦，
嗅觉很敏锐。
而且虽然说刚刚讲很多纸醉金迷的细节，但是其实不得不说，在美学上面还是走得很前面，可以引领这个世界对于电影形式或者是关注的议题的很前端的。
不要被 Netflix 打败。
当他们觉得太多很前卫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选印第安纳琼斯第一集。你怎
么提醒你一下？
或者是元素方程式当闭幕片。
OK, okay.那今天我们跟汉聊得很愉快，那最后因为反正你一年四季都很多片要上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接下来好威会有什么片子在戏院跟大家见面？
我们今年在台北电影节有两部片子，而且这两部都是去年坎城影展一种注目的片子，
然后很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对，一部是我恨我自己，一部是神选之地。那我恨我自己 Sick of Myself 它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的制作公司，他们跟一个蛮有名的 蛮酷蛮前卫的一个艺术家合作，在讲一个肖伯的故事这样子。
Okay.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就是说在这个网络时代 IG 啊什么的，就是为了红你够愿意
可以做到什么
程度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预告片，看起来是的确蛮啼笑的。
对对对，那神选之地就是一部冰岛片，蛮合索的东西，在讲就是一个丹麦神父他要去冰岛盖一个教堂。
哦，所以你说很合索是他很 single minded 要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就是很多风景啊、探索啊，因为一个执念你要去完成它，然后又是很宗教的东西。
好悬哦。那除了在北影会放映之外，这两部片会在院线放映吗？
对，我和我自己它会在7月7号上映，然后神选之地会在8月下旬。
那我想问、片商会比较期待观众去影展看还是院线
院线没有啦，就是其实相辅相成，你也需要影展的造势，但你也需要就是有好的口碑去让更多的抢不到票的人进去看，要看你对你自己的片子的信心有多少。
那这样我也想补问一题，聊个没完没了。我相信观众朋友常常都会在看比如说影展特刊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是片商片，
对，这
个是
片
商片，
那我是不是先不要那么快去看？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通常你们是怎么跟影展搭上线合作的、这通常是影展已经选了这部片然后才发现靠这部片台湾已经有片商买了，还是你们会主动跟台湾的影展去推荐你们新买的片？
都有耶、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买片买完之后也没有公布啊，影展就发现了就会来问。那有些是我觉得这部片子我很爱，然后很适合去影展曝光，都有了。
但你们也会去影展买片吗？
你说比如说金马放完之后效益超好，就观
众超爱，有啊有啊，比如说金马奖的东西啊，
也会有，
或是有一些片子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在坎城威尼斯柏林看了之后台湾片商都没有
反应，犹豫再三，
就是忽略了，但是他可能在金马大轰动或是在北京大轰动，像是夏日悄悄话轰动之后才买。
那片商我觉得怎么突然那么多台湾片商跟我联络？
有啊
所以其实台湾的影展的选片对你们而言可能
也
是一种试水温的。
对，但这种状况很少啦，主要还是金马奖入围。
哦，那你们希望在台湾影展首映得到什么
口碑啊？刚才
说可是那万一结果放了之后一片
口
业球那你们会觉得、
那就寄希望于别的片
你说你可放下反正一年四季都很多片
眼睁睁的看他票房垮
这个才是你们的日常
等着赔钱
所以你们也会很紧张就是在影展放片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经验，就是我觉得会很好的片子然后大家都觉得还好，
午夜梦回很痛我觉得今天聊到最后我真的觉得片商的心脏好大，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
对
赌徒啊，
对
赌徒啊，
我觉得你们都，你是什么星座？
绝对
金牛。
哎、对啊，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做这种赔钱的事
这没有算计啊
还是走上升？
那你上升是什么？
也是蛮难猜的。
水瓶、
双子。
哦，你的双子好像比较
这可能要到有台螳螂鸡酒屋
我目前除了这些肤浅的啊，是哦，我就说不出别的话
那你还要问
没有的好奇啊，我想说这样子浪值千金的
让金牛座做出这等事情
没有，就是代表说不能只看太阳星座
好无聊的奇
葩就等有一天你红到可以上唐老师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参透这一切好啦，反正今天很感谢他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而且东聊西聊也是聊了不少你对于人生的深思最后还是觉得片商跟影展比起来
真的
好
了不起
哦。好啦，以后如果我们碰到片商
我们会尽量尽量捧场
我们会开出性子交涉的
但我觉得还是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出来电影院看电影、
真的真
的真
的
有些片子真的很需要在大荧幕上看，
真的真的真的就不是请了大家
越讲越讲
想想他刚刚对他人生身世的一些交代动之以情大进大进
但其实 Netflix 或是 Amazon 也蛮好看的
都推都推
太多 content 就一直看看不完了，
现在真的就是这样、
就
是、还
是
希望大家进戏院支持。
对啊，
不管是影展或者是这些
艺术
院
线，
对啊，戏院里都换荧幕换椅子，
相信我们的听众其实都还是蛮踊跃参加的啦，
是吧？我们的听众应该是我们听众已经很少了，我觉得他们
是就是我们
大家摸摸自己的良心，
对对对对，
不要只看影展，也看一些艺术院线。对对
对对，那我们最后就是谢谢曾宗汉，
好，谢谢，
也跟你们家好威
打
声招呼。
嗨，他现在就是一个养老的黄金猎犬。
他退休了，你还没？
对呀、啊，他退休你还没？
我们现在就是长照哎、欸，
祝福好威身体健康。
对啊，
谢谢，
也祝福你们。因为要经营长照中心，大家还是多多支持好威医上的片子，
就当做做善事，
到最后已经了州长。
以下为汇款账，
你可以不看片直接汇款也，
羞怒的。好，我们最后再次感谢曾宗汉来跟我们聊天，谢谢你，
拜拜，
拜拜。终于完成我们第一次非影展圈朋友的访问，
终于不是找朋友来电
的，
朋友已经用完了啦。
但是除了我们这样新鲜的经验之外，我们还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
还是要找出我们的老朋友、啊。
没错，影展读报时间。那今天我们又邀请到哪一位朋友来帮我们播报读报时间呢？
大家好，我是白面巫鼠。
又讲出一个没人听得懂的东西。
巫鼠
简单来讲就是飞鼠
哦。
对，
我想说是跟包青天有哪巫鼠
现在有人
这梗太老了吧。
七侠和武艺流传在民间。好了，就是一个白脸的飞鼠，白面无鼠
是台湾特有的鸭种。
好的，天哪，我现在就无法认真录音，我想到无鼠是哪无鼠。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要把目光从包青天拉回我们的正题。
对，要看一下国际影展有发生什么消息吗？
好的，先报第一条是蔡明亮导演将在八月的时候获颁卢卡诺影展的终身成就奖。
好厉
害，讲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评。台湾之光，台湾之光。
就卢卡诺本身是一个偏向艺术性比较重的影展、所以会选蔡导好像也蛮合理的。八月举办的时候就会颁奖给蔡导，然后放他比较新一点的影片，就包括带有一些实验性质的。
实验性质他的影片有没有实验性
可能比较晚期，就是尽量在美术馆路线去做放映、已经不是想象中影厅的电影的。
不小心透露自己都看不懂。
没关系，你不用硬聊，
蔡导不会介意。
但是蔡导最近在欧洲好红哦，他之前在法国不是蓬皮杜也是做了一展很大的，不过他一直以来都在欧洲红。
对，
只讲一个废话。那除了蔡导这样子一个殊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展消息？
接下来报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坎城金棕榈得主，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们其实很久没有报了。
对啊，我们真的很久没报啊。
新闻的跨度会有一点点大，
没关系、啊，大家聊聊天啦。
对，坎城金棕榈已经过了一阵子了。那金棕榈奖得主 Justin Tree 他在得奖致辞的时候有炮轰政府目前的文化政策。目前文化政策其实比较要接近一个新自由主义，就是推动文化商品化，然后还有要解开法国对文化例外的保护态度。
什么是文化例外？
文化例外就有一点像是对别的国家或是对贸易的时候，比如说像当年台湾跟世界做 WTO， 我们就没有使用文化例外，所以我们的文化产品完全开放，就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是对于国内的，
对国际，
等于是开放舶来品影响到本土制品。
对， 对，有点像这样。所以因为法国一直是所谓的以文化立国自豪嘛，所以他们不管是在国际或是国内的事务上，其实对文化产业的协助其实都很大。
嗯，
对对对，
就是文化不能比做一般的贸易商品就对了，它应该是一个例外。
对对对，没错没错。
意思是其实文化这种东西不太能够当成是商品去买卖，它应该是一个国家更积极应该要去保护跟推广的一个文化内容。
没错，是这个概念。
但我觉得它这中间的确有一个很难拿捏的线，因为其实说实在它的确还是产业的一环嘛、只是那中间的保护主义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等于新自由主义就是完全的把文化的特殊性
完全化解掉。
对，
对，所以就是目前在法国有蛮 大的讨论跟争议。那包括有一个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有联动性的，就是老人年金的改革。
这也跟全球化有关吗？
我不确定，可能跟他们的国家人口老化或是什么有关吧，就是跟整个国家预算有关。然后就是可能保守党就会比较觉得说有一些投资在文化上面预算可能可以不要，因为他们就会觉得那就是解开这个文化例外的话，就不用投那么多钱在文化产业上，那可能这个钱就可以去挪做别的地方，比如说老人年金类似。我目前大概只有理解到这里這
樣。意思说文化要自己活下去就要看文化自己努力。
可能还不会到完全开放吧，但是就会减少。反正这位第三位得到金棕榈的女性导演，她就在得奖的时候就炮轰了这件事情，
就是刚刚 Han 讲的那一个。
对对对，法国文化部长就有出来还价，然后电影界人士就也有说，哦，这个导演他并没有特别多拿法国的钱去拍这部片，他就是甚至比一般平均的法国片拿到的补助还要低，各自表述了各自对于这件事以及整个文化预算的立场，
所以又有一番激烈的辩论，就是。
对 对, 對。
那接下来的新闻是不是也跟钱有关？
没错，接下来不但跟钱有关，也在法国全球最大的短片影展克莱蒙费红影展是在一月举行的一个影展，五月中的时候，他们被区域的议会删除了大概一半的预算，原来预算是21万欧元，就整个拦腰被砍成10万欧元，很惨，
差非常多，蛮震撼弹的啦。这个消息丢出来之后，
被砍一半呢、欸？
对啊，克莱蒙费红因为是全球最大的短片影展嘛，所以他每年会吸引就是上千位的专业人士去。他其实是一个小镇，我有去过，基本上看起来就好像真的没有很明显的产业痕迹，但是影展期间会有超多人突然出现在路上，然后你就想说
超恐怖，
这些人到底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影展就是很多个场地，有大的厅有小的厅，然后大家对影展的期待啊跟那个热烈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他们当地人看到你才觉得你到底从哪来的吗？你还问他们是从哪来的。
但是呢，除了吸引上千专业的人士之外呢，这个影展让这个地方的直接经济收入是超过1100万欧元、哦、
但为什么区域议会要这样子？这不是小失大、欸、
对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发展重点、欸、
对啊，我其实也这样觉得，但是就是也有人说这也是某种政治报复吧，就是因为上一届影展他们有办一个工会讲座，又是提到他们反对老人年金的改革，有人是说这是议会对于去年讲的一些话的惩罚。
真的假的？也有这样的阴谋？
这是什么言论审查？
或者也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策略有一点往新自由主义靠拢，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刚刚讲那个女导演提出来批判的东西是有一点关系的。
对啊，所以好像这把火不是只有在长片界，短片界也受到波及。克莱蒙费红目前他们应该会以缩小放映规模，或者是减少评审人数、单元数，或者是影展的期程来去做因应。但是影展方是觉得这样子的缩减有可能会对欧洲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短片制作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可能少了一些奖项，或者是少了一些曝光的机会，所以对短片的世界来讲，可能的确是会有一些影响。
好伤哦，这平台突然变得很小哎、欸，
对、啊，
砍了一半的 size。
我想要发表一下我对新自由主义市场这件事情的看法哦，因为其实新自由主义它就是真的是把所有的商品推到市面上去做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文化来讲并没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并不一定要讲主流的文化或主流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少数或特别的声音需要被听到或需要被看到。所以我觉得往新自由主义市场靠拢对文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但它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
很
多政府会倾向的、
啊、就是一个全球化的。
等一下，我们已经从那个生态节目又要开始延伸到一些
文化研究。
对，
因为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影展到底选片或放映的影片到底可以放哪些片，可以选哪些片，观众可以看到哪些片，
对，
都会有影响。
其实总统投谁对未来的文化预算就会有影响。
没错，大家小心点，明年一月要投票了。还在这边恐吓听众。但是因为克莱蒙费红对台湾观众不陌生啦，
对，因为台湾蛮多导演也去过克莱蒙费红的，
然后感觉雄影这边也跟克莱蒙费红的关系不错，那就看看他这个缩减规模到底会对创作产业又发生什么样子的影
响。对，而且是一届就算了，还是接下来都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妙。
只是一个暂时的惩罚，还是永久就会被砍预算？
当地政府会不会再想办法精元影展也 不太确定。
嗯嗯，
大家以为对台湾影响没有吗？可能雄鹰就会被影响很大，
或者是短片想要去参赛的可能机会就变少。
没错，
对，
好吧，又是一个关于钱的问题。
接下来也是一些哀伤的消息。
对，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
权力的事。
这一期好像感觉都比较负面一点。接下来是亚洲的部分，釜山影展总监许文英，应该是翻译的名字，在5月31号被爆出性骚扰的嫌疑，是有影展工作人员声称多年来受到这位总监的性骚扰。总监上个月已经向影展方提出辞职，就是5月的时候，那6月2号影展已经接受了他的辞职，然后改由策展人来代理他的工作。舆论的部分有批评说，釜山影展在没有确定受害者到底是什么状态的情况下，就匆忙的让这位总监辞职，好像影展没有想要很正式的在处理这件事情。主席前两天也有出来说关于此事，他们表达抱歉，会彻查到底。
好强的既视感。
这样也不是只有发生在韩国。
我们在录这个音的时候的确也是一个气流比较混乱的时局。
现在就是在乱流啦。
因为釜山也其实现在应该紧锣密鼓正在进行中吧。
对啊，因为他们10月嘛，现在剩下
4个月，
节目应该定的差不多了才是。
对啊，嗯，而且其实整个影展也不是只有总监在做事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同仁在里面工作，所以并不会走了一个总监之后影展就垮了，影展就不会办了。
对，
但是这些工作同仁的努力我觉得不应该被抹灭啦。
嗯，好有感。
我觉得釜山自从他们播放4月号的纪录片跟政府杠上之后，其实好像一整路到现在都有一点不顺遂，包括全片人过世啊。
你讲的这是一些法师的事情吗？
越讲越悬耶。
对，
没有啊，就事实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全片人过世啊，然后团队跟政府吵架，然后离职啊什么的，就他们好像蛮一刻不得安宁的感觉，
蛮多风波的。
然后还有疫情啊，
就是多事之秋在他们那边好像更多事。
这个秋天有点长。
真的，
釜山加油。
那在釜山这样的一个我们都谨言慎行的气氛下，我们来看看下一则消息。
下一则呢就更谨言慎行，香港的先浪潮影展第17届，他们也是一个短片影展，因为受到香港电检单位叫做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的命令，需要删减影片，被指定的影片的导演跟影展就决定以黑画面和静音去代替删减，其中也包括开幕片叫做《我的笔是蓝色》的片长23分钟，那里面有9分钟的片段都没有办法播放。
意思是说这个蓝笔这部片1/3看不到。
我那个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们很有创意耶。
嗯，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表态，就他也没有要删。
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是被剪掉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对，而且其实你可以去想象那到底是什么，他就也留了一个空间。
我没办法想象那部片是什么，但我大概可以想象到政府做了什么。
就我的意思是说，那一个留黑也是一个
政治的宣告
以及创作的回应。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很哀伤不得不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做法。
嗯，当你坐在那里看到一半，哎，突然黑了，会陷入一种思考，想说为什么是黑，
现在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其实有公告提醒观众说，有些影片会有部分甚至长时间间的没有画面或没有声音，
但其实这样真的很烂啊，就是让创作者没有办法完整的去放映自己的作品，而且它其实就是一个言论的审查。
它是啊，
对啊，
完全是。
你现在可能就是不是透过电检制度去把你的影片做剪接修改，但你也看不到这部片原来原始的样貌。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记录，
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版本的放映，其实反映了现在这个时代的。
对，蓝笔这部片可以这么做啊，但香港未来这些片都要这么做吗？
当然还是希望。不要，
可以思考一下，
很困难。
对，然后因为先浪潮的创办人是杜琪峰导演嘛，那杜琪峰导演今年初在柏林也是有发表了一些比较政治性的发言，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行为是一种政治报复。
哎，
那段讲得很好，
对啊，
大家自己再回去找。
万事不离政治，
没有什么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这种事的，
真的。
但是在这些混乱的世界时局之余，
我们在台湾还保有一些欢乐的看片时光。
台湾的消息真的比起其他国家真是好太多了。
台湾的部分，接下来的七月到十月有两个导演专题大全集，一个是杨德昌，他有完整的影片跟文物展览在北美馆跟影视厅中心。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每年都很期待的金马经典影展，那这次的主题是《骑士老司机大全集》。杨德昌是七月到十月，然后金马经典的话在台北是七月二十一到八月十号，台中也有放映是八月二号到八月十三号。
我觉得这个夏天对影迷而言真的很幸福哎、欸，
这很 lucky 哎、欸，这两个场要怎么跑啊？
它时间只有交接一点点啦，可以
先去看个《骑士老司机》，再去看杨德昌。
没错，因为前阵子像刚刚吴蜀说的，发生很多大小事情嘛，所以其实大家心情都蛮受影响的，就蛮骚动的。但是我之前因为影视厅中心不是放了小金安二郎嘛，在那样一个浮动的心情之下，然后进到影厅，这样两个小时修复非常美丽的影像，我觉得真的有帮助自己疗愈到，沉浸下来。
你有一个两个小时的平静时间，
没错，
出来之后世界还是很乱，
但小金是真的很啊、
对,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进到大荧幕去看电影，然后享受那个
不被打扰的一种专注感，
没错、没错，
而且又是一些很棒的片，
没错，大家好好把握。
对啊，这些片应该不会放到中间会有黑画面什么，
不会啦。你想要串场也串得太烂了吧。
出现黑画面的话赶快出去叫放映。
至少我们今天的读报时间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期待的气氛之下，
整体是个低潮的报道，但在台湾还是有些好看的影片。
对，至少哎、大家不要忘了第一条是蔡明亮导演拿了终身成就奖，
没错，恭喜恭喜。好，那今天就感谢吴蜀，
白面吴蜀，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今天听汉讲完才知道片商有多辛苦，
真的哎，除了有品味以外还要有钱。
那真的是虽然现在影展很多，但是影展之外还是要多多去支持这些艺术院线啊、
或者大家觉得在影展看了很好看，就真的推荐你的亲朋好友去看一下这样。
对，虽然我们听众也没多少人，但还是再次跟大家呼吁一下。那刚刚吴蜀讲的那些重磅的夏日影展，你有什么想看的片吗？
你说骑士老司机跟杨德昌吗？
对哦，刚刚吴蜀没有讲到，就因为杨德昌的关系，其实还连带着有一个小小的系列放映，是冰口龙介。
哦，是那个屁股坐了会很痛要坐很久的冰口龙介吗？
也只有 Happy Hour 很久啊。这个好像在文青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
那冰口跟坎城有关系吗？
有吧，我记得那一年他不是同时有偶然与想象跟在车上，然后偶然与想象就是先在柏林引起好评，然后在车上好像就是在坎城放，又是一个让西方人看看
亚洲导
演
的
厉
害。那所以你有想看冰孔龙介哪部片吗？
我就是最爱偶然与想象、啊、
我也是哎、欸，半大看上就好了。
但是很难得又可以去戏院看 Happy Hour， 还不错啦。
哦、而且那个厅效果应该还不错。
对、啊、那个厅不就在我们现在录音的隔壁吗？但是也有艺术片的片商在最近就是要引进冰口的第一部长片，而且也有系列的短片要一起放映。
好、哦、那大家去支持一下片商的片。
没错，就是无论是影展或者是片商的院线，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进戏院看片。
那骑士老司机的你有想看的吗？
就是如果抢得到票都
对、啊、
太难了。
我看完片界真的觉得还蛮多好看，如果抢不赢人家，哪里有空位就哪里去。
对啊，我也是这个策略，我已经没有抢票的余裕。
对啊，那就欢迎大家可以进入戏院看片，
然后如果有我们的听众临时要脱手骑士老司机的票，
可以
来
我
们
联络，
我
什么都抢，
好懒得抢票哦。好啦，暌违已久录音，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喽，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先这样吧，空
中相会。
大家拜拜，
拜拜。